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5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东南亚国家联盟峰会星期二在雅加达开幕，但是缅甸政局混乱和中国对外姿态变得更加好斗，为这次的会议蒙上阴影。印尼总统维多多在会上致辞的时候说，东盟同意不成为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且强调东盟要自己驾驭自己的和平之舟。东盟为解决缅甸危机作出的努力并不顺畅，自从缅甸军方2021年2月1号推翻由昂山素基担任领袖的民选政府以来，缅甸局势一直处于混乱之中，僵局加剧了某些外交圈子当中有关东盟已经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机构的讲法，并且导致东盟成员国在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当中的分裂的状况。东盟领导人星期二决定剥夺缅甸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资格，并且将主席国的权利转交给菲律宾。据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据两位的知情人士表示，中国将会推出一项新的由国家支持的投资基金，目的在于筹集约400亿美元以支持他们的半导体的行业。此举是中国是加大力度以迎头赶上美国和其他竞争对手的一部分。据报道，这个投资基金是中国国家集成电脑产业投资基金，亦都称为大基金，所推出的三个基金当中的第三期，亦都是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据了解，大基金第三期计划融资3000亿元人民币，约合是410亿美元，它的目标超过了2014年和2019年的类似的基金。据当局报告，前两期基金分别是集资了1387亿人民币和2000亿元人民币。知情人士说，大基金三期已经在几个月前获得中国当局批准，主要投资的领域将会是芯片制造设备。日本外务省在星期一晚间说，日本已经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中国在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放之后对日本水产品实施禁令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中国在8月31号向世贸组织通报了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的措施，日本对这个禁令是提出反驳，说将会在世贸组织相关委员会解释他们的立场，并且敦促中国立即撤销这个措施。一些日本官员说，该国可能会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上个星期说，美国将会支持日本的申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宣布了一项是207亿日元约合 1.41 亿美元的紧急基金，以帮助受到中国实施的日本海鲜禁令打击的出口商。中国的禁令目的是应对福岛核电站释放经过处理的放射性废水，废水从8月24号开始排放到海洋当中，预计将会持续几十年。日本渔业协会和邻国团体强烈反对排放，中国立即禁止了所有进口的日本海鲜产品，香港已经禁止了福岛和其他九个县的日本海鲜。中国的贸易限制甚至在排放开始之前就已经影响了日本海产品的出口商。一些货物在中国海关被扣留几星期，中国流行的扇贝、海参和其他海鲜的价格暴跌，这个禁令影响了远离福岛的海鲜价格和销售，比如北海道北部的岛聚，那里有很多扇贝的养殖者。岸田说，紧急基金是政府此前拨出的800亿日元约合 5.47 亿美元的补充，用于支持渔业和海产品加工业，以对付对日本产品声誉的损害。近年来，在美国时有以游客自称的中国公民频频闯入美国本土的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设施的事件发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类事件已经是达到是白中，因此引起美国相关部门和国会对自称是中国游客的人以这种非常规方式收集美国军事情报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在9月3号星期日引述美国官员说，中国不速之客硬闯美国军事基地有可能造成情搜和间谍威胁。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去年曾经开会讨论近年来不断出现了中国游客未获适当的授权硬闯美国基地的事件，并且希望限制这些事件发生。美国政府认为这些中国公民或者意外或者是故意进入美军基地或者其他敏感的地点。 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曾经被要求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作出评论，但是未有收到立即的回应。而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云鹏在回应《华尔街日报》查询的时候，严词拒绝了美方对这些事件的定义和关注。菲律宾军方星期一说，菲律宾和美国军舰联合驶过了南中国海一处海域，这个海域位于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武装部队西部司令部说，这个是非美海军首次在巴拉望岛以西海域联合航行。在美菲展示合作之际，马尼拉与北京的矛盾加大，北京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了权力声杀。菲律宾海军荷塞黎萨号导弹护卫舰与美国海军拉夫约翰逊号亚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参加了这次联合航行。在行动期间，两舰操练了在其他船只附近的机动。西部司令部在一项的声明当中说，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为菲律宾海军和美国印太海军提供一次机会，检验和改善现行海上准则。马尼拉一再就菲方所讲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是提出抗议。这些事件包括中国海警船8月5号对一艘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船只动用水炮。中国在南中国海建立了军事化的人工岛礁，并且宣称自古以来就对这片海域拥有主权。中国的权利主张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纽约时报》在星期一引述美国和盟国消息的人士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计划本月在俄罗斯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向俄军提供武器打击乌克兰的问题。该报说，金正恩将会从平壤前往俄罗斯太平洋海岸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称为海参崴，并且那里与普京会面，他有可能是乘坐装甲列车。一些官员说，普京希望金正恩为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反坦克导弹，而金正恩就想让俄罗斯向北韩提供用于卫星与核动力潜艇的先进技术。金正恩还为贫穷的北韩寻求食品的援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日本排出核废水之后受到中国人的电话骚扰。日本公众认为对这些无差别的骚扰并不感到意外。我们会报道英国内阁高官接连访问中国，有分析认为英中关系破冰之后仍然有很多的挑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剑桥大学将会终止和中国的航天导弹国企合作，并且退还150万美元的拨款。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剑桥大学在过去10年都曾经同一间发展军事技术的中国国企合作。近日一个英国研究机构查询他们之间的关系之后，剑桥大学表示已经决定取消同这间中国国企的合作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剑桥大学表示将会同一间制作航天器材、导弹和无人机的中国国企终止合作，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拨款。这间顶尖大学的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在过往 有同几间中国公司合作，例如是中国电信商华为。在这一间中心的网页上面，另外一间列出的合作伙伴是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这个是一间属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研究所。英国研究机构应众透视引用当地的资讯自由法，取得一系列资料，发现自从2013年开始，剑桥大学从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接收了209万英镑，折合约264万美元，用于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上面。双方过往合作的项目同一些在航天工程上有用的技术有关，包括光纤感应、数码天线系统、光电震荡器，亦都有一个近期项目是同智能生产有关。应众透视又话，先进光子学及电子学中心督导委员会成员包括王毅，他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研究员，他曾经同中国解放军总装备部合作，亦都是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个中心的网页并没有显示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关系，亦都没有提及研究所同军事相关的工作。但是剑桥大学在回复英中透视的时候指出，大学自2013年合作起已经知道研究所的背景。当时英国政府透过在北京的大使馆审视这一项合作计划，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曾经保证说，军事和民用的生意是完全独立运作，各自有技术和管理团队，希望和剑桥大学合作的生意纯粹是民用方面。剑桥大学在上个月回复英中透视说，中心所有的计划都经过大学内部审视，亦都经过出口限制批准，计划都是和民用科技有关，冇一个同军事或者军民两用科技有关。剑桥大学亦都表示，因为自2018年起未再有新批出的计划，经过内部审视之后，将会在9月底终止同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的合作，并会退还未有使用的120万英镑拨款。此外，一个名为剑桥中国发展信托的慈善机构有举办专为中国国企高层而设的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并且受英国外交部支持。英中透视取得文件发现，2017年的与会者包括张东辰，他当时担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这一间公司有发展人脸识别技术，有用在海康威视的镜头上面。海康威视因为涉嫌协助中国政府打压新疆维吾尔人而被美国制裁。另一名有出席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的是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曹建国，他在2012年出席的时候担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这一间公司亦都被美国制裁。剑桥大学对英中透视说，剑桥中国发展信托是一个独立的慈善机构，剑桥大学没有参与其管理。英国政府发言人对泰晤士报说，外交部在2019年之后没有参与中国企业管理高级研修班的记录，又说英国政府不会接受损害英国国家安全的合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英国外相祁湛明先前刚刚结束访问中国行程，英国商业及贸易大臣庄敦文跟着就到访上海和北京，显示两国努力重启接触。但是分析人士认为，英国虽然逐步和北京恢复经贸往来，但是基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仍然紧绷，英中关系短期内亦恐怕难以大幅改善。据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英国商业及贸易部国务大臣庄敦文9月3号在北京出席2023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并且发表演说。这是一场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和英国方面合办的论坛。据中国的新浪财经报道，庄敦文在演说当中说，除了中国企业投资英国之外，40几间中国金融机构亦在伦敦开展业务，并显示两国强劲的商业或者人民关系。他重申英国对中国投资者的欢迎。庄敦文在9月1号飞抵上海会见当地英国商人，并且展开访华的行程。 早喺佢之前，英国外相祁湛明先至喺8月31号结束只系一日嘅闪电式访华行程，先后会见咗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祁湛明是5年嚟首名访问中国嘅英国外相，佢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话，英国同中国断绝往来并唔系可信嘅选择。佢并且话，此行可以喺有分歧嘅领域直接而不含糊地表达立场，并且喺符合我哋共同利益嘅方面进行合作。两国亦可望重建沟通管道，以避免因为缺乏面对面接触而导致更多嘅误判、互不信任同错误。針對英中關係破冰，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中國研究院主任曾瑞生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郵當中說，兩國對談並非互相叫陣，所以祁湛明達到了重啟部長級官員直接接觸的目標。祁湛明並未背離民主價值，雖然亦未積極捍衛，雙方是通過迴避棘手難題去避免對立。英中关系一度处于黄金时代，但因为中国在2019年暴力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又在2020年7月颁布港版国安法，并且在俄乌战争期间站队俄罗斯而重创两国关系，令到英国政府陷于两难处境。虽然两国出现严重的政治分歧，但是中国至今仍然是英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两害相权衡之下，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倪梅娟认为，英国首相申伟成希望修复受损的双边关系，以争取中国的经贸或者投资机会去改善英国经济。但是这个立场在英国保守党人士眼中就是向中国示弱。
就谁采取第一个动作来看，英国对于中国的需求会比中国对英国的需求还要强。
倪梅娟对美国之音话，就边个采取第一个动作来看英国对于中国的需求比中国对英国的需求仲强。所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然有他的底气，非常有耐性去等待西方国家去跟他讲话，我们就共同合作为了共同的利益。英国对华立场出现松动，在境内政坛引发争议。祁湛明访华期间，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似乎刻意发布《倾斜的地平线：综合审查与印太》这份报告，并且呼吁英国透过强化阻吓外交策略，并且整合资源去防止北京对英国主权和利益的威胁。倪梅娟话，呢份报告多次表态话，台湾已经是一个实质独立国家，就是为了平衡英国政府对华过于软弱的形象。据英国独立报报道，英国保守党前党魁施志安更加痛斥祁湛明，话他的访华行程是英国向中国叩头的最新阶段。他说，祁湛明拜会中国官员带有衰政政策的意涵，为了争取更多的生意，不敢俾中国人不高兴。对此，中国官媒澎湃在8月30号解读，说这个是新伟成政府采取比前两任首相更加微妙的对华策略，除了主张改善英中关系，还将英国的对华表述由威胁改为划时代挑战。祁湛明访华意在重启接触，或者是为了向英国国内交代，祁湛明登机离开北京之前特别自拍视频发表在前身是推特的 X 社交媒体平台。祁湛明强调，此行已经就新疆、香港和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等问题向中国方面提出挑战，并且呼吁中国取消对英国国会议员的制裁。但是祁湛明同时亦表态说，不能够在其他方面忽视中国，我们必须要和中国合作解决影响所有人的问题。对于祁湛明的表态，位于香港的前浸会大学新闻学系助理教授杜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英国政府既想同中国维持经贸关系，又想继续同美国结盟，这个双重目标是十分困难的。杜耀明分析说，中国现在挑战的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基于美国等盟友的共识，英国只能够在有限空间里面去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位于台北的东海大学政治系副教授林子立亦同意，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同美国同步，例如英国下议院的报告当中涉及台湾的部分呢，就是源自于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25号无异议通过的台湾国际团结法案。这项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的第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并不涉及台湾。他说，在这个国际现实之下，北京恐怕不会为英国想争取的经贸红利轻易埋单。
他们希望能够把国安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
林子立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国家希望能够将国安议题界定为国家安全议题，但是经贸层面就可以恢复正常往来。这个时候的波就在北京的手里面。英国对于北京的这个期待，林子立觉得恐怕会落空，因为中国一向将贸易作为谈判的工具。虽然两国短期内难有具体的经贸成果，但是林子立分析认为中国对西方国家亦并非无所求。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疲弱，疫后复苏力度不似预期，地方债台高筑，而且房企财务接连暴雷等等的风险，中国政府亦需要取得外交成绩单。美国、法国、德国、澳洲、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的高官今年先后访问中国，正好令到北京政府可以塑造一个中国前景看好、国际社会需要中国的大内宣。因此林子立说，各国官员近期的高调会面中西方不过只是各取所需。位于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亦认为，英中关系受美中关系和美英同盟所牵制，所以英国没办法单方面软化北京在香港或者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因此这些访华行程只是带有试探性的价值，很难有实质成果。曾伟峰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中国逐渐扬弃张牙舞爪的战狼外交，亦意在化解国际社会对华的脱欧围堵这些风险，试图重回国际关系的常态，去争取更多喘息时间发展中国国内的经济。他说，中国仍然希望利用本身的经济规模去吸引并且分化美国和在欧洲、英国等的盟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长期目标，所以目前必须保持战略耐性。
英国下院发布这个报告，如果在战狼外交前夜，可能很多外交官就会在推特把英国官员骂到臭头。
曾伟峰对美国之音说，英国下议院发布这份报告，如果在战狼外交前提之下，可能很多中国外交官就在推特上面将英国官员是闹到臭，而家看上来好像是相对比较少，所以中共要跟这些国家持续维持正常的交往。英国学者曾瑞生亦表示，虽然中国面临各类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难题，但是中国的外交政策仍然以习近平思想为中心，不会受外界认知变化影响。习近平仍然相信东升西降，也就是东方或者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没落，所以仍然坚守他的外交走向。政策虽然可能略作调整，但未见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林子立就分析说，由于美国、英国和台湾在2024年都将会举行大选，届时各组候选人恐怕对华展现强硬立场，以换取选民支持，这个将会为各国缓和对华紧张关系的努力带来负面影响。在这个前提之下，未来不理是英中关系或中国的对外关系，主流走势将不再是壁垒分明的对视，而是既要去风险，又要保得住往来的复杂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福岛开始排放核废水入海，引起中国官民抗议。日本每日新闻8月31号的报道说，东京都政府目前接获大约38000个骚扰电话。专家认为，这种无差别骚扰再次验证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日本民众表示，对于中国人的电话骚扰并不感到惊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8月24号开始排放处理过和稀释过的废水后入海，引发部分邻近国家居民忧虑。南韩8月底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南韩人不敢食用海鲜。中国、南韩、台湾民众因为担心未来食盐受到污染而掀起囤盐潮。马来西亚民间亦都有全民发声保护海洋的签名运动，至今已经超过有成10000人响应。周边国家都有政党和民间团体提出抗议，其中以中国的反应最为激烈，是中国的日本人在学校遭人掟石头和鸡蛋，甚至还传出有陌生男子对日本学生破口大骂。日本各地更加是陆续接到大量关于福岛排放核处理水的电话骚扰。日本很多店铺和公家机构 8月25号起陆续接到大量来自加86的中国电话，绝大多数都是谩骂恶意骚扰电话。日本警察厅表示，在全国各地以福岛县警察接获的报案最多。对此，日本外务省8月28号召见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对此表达遗憾和忧虑。外务省事务官江野正敬称，中国不应该亦都不必要地加强民众的忧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回应有关中国民众打电话骚扰日本的提问时强调，对于日本政府强行启动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这种自私自利极不负责任的行径，广大国际社会都给予普遍的批评，并采取相关防范措施。对日本方面的政府这种批评反对的态度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代表性，这一点值得日本去深思。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从过去的日中关系来看，中国民众这次对日本抗议的方式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游行抗议、抵制日本商品、攻击日本驻华使馆、骚扰在中国的日本企业与日本民众等，以往在中国各地都频频地传出类似的抗议行为，但目前为止规模都不大。陈友华对美国之音指出，最近日本的餐厅、机构等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则是一种新的骚扰模式，可称为无差别的电话骚扰，不分对象等级、种类和范围的骚扰，多半都是用笨拙的日文对对方进行辱骂或者是诅咒。而骚扰的受害者当中集中在福岛县和东京都。他表示，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骚扰的行为自然相当负面，亦都不意外。陈友华说，日本社会对中国民众的文明程度本来就不存在有太多的好感的了，这次的无差别电话骚扰刚刚好就是验证了这种既定的印象，因为无差别电话骚扰代表着其实中国民众没办法区分什么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和一般民众的行为。陈友华认为，打电话者以年轻人居多，可见中国政府自江泽民时代以来的仇日教育似乎正在开花结果。福岛县某连锁餐厅的经理上川正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很多餐厅都接到以生硬的日语骚扰的电话，对方亦都会直接表示是来自中国，用无礼咒骂的方式去恐吓店铺。他说，我们都认为这些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非常没礼貌，很恶劣，根本就不应该有这种骚扰行为。大家都觉得又来了，又是中国人这种完全自我中心的行为，跟他们讲道理亦都完全讲不通。上川正子表示，如果对方是其他国家的人用电话骚扰，日本人反而会比较惊讶的，但是以中国政府或者一些民众吸引不良的印象，这种恶意骚扰虽然令人困扰，一般日本人亦都不至于太过惊讶。除了餐饮业之外，学校、医院、市民中心等公共机构亦都受到来自中国民众的电话骚扰。东京一间医院的员工江田光美表示，他所任职的医院亦都受到几次来自中国的电话骚扰，据同事的消息，其他医院亦都有相同的情况。他对美国之音说，对于中国人所谓的爱国意识的表现，一般的日本人应该早就习惯了，反日之类的话题从很久之前就盛行了，只有一些年轻人会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个人根本就不会感到惊讶。江田光美表示，中国政府长年以来并未停止教育国民仇日情绪，所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看法很多都是非理性的，电话骚扰只是一种新的手段，这样的非理性行为从中国对日本实施海产禁令亦都是如出一辙。日本福岛核电站开始排放核处理水之后，中国就在第一时间对日本海产品实施全面的禁令。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8月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非基于科学证据的措施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要求中方立即撤销。另外，林方正都暗示不排除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除了中国，并没有其他国家暗示要全面禁止进口日本的海产品。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表示，對於中國製出海產品進口禁令的措施，日本社會已經同台灣一樣，習慣了中國以各種理由實施經濟制裁，反應不是很大的。他指出，如同中國對台灣製出農產品的經濟制裁時的反應一般，雖然日本國內有一小部分的聲音認為日本政府不應該去俾福島海鮮業者蒙受呢種經濟損失，但係聲援福島海鮮產品嘅聲音卻大咗好多。網絡上漸漸有人發起咗踴躍購買本土海鮮產品嘅活動。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仲特登拍咗一段大食福島海鮮魚龍產品嘅影片。另一方面，針對中國實施海產進口禁令，亦都促使到日本社會更加認真去檢討，係咪要同中國繼續密切經濟往來。陳友華話：同中國做經濟往來，咁自然就會要承擔喺呢種高政治風險。福島海鮮業者某程度上就要承擔呢種政治後果，因為佢哋想賺中國嘅快錢，甚至仲有啲日本人認為其實啱啱好藉住呢一次事件嚟到減少嚟自中國嘅遊客。陳友華表示，總體嚟講，比起多年前中國一嬲咧，日本就低頭嘅情況，而家日本人已經唔再默默地承受中國嘅怒氣啦。喺福島縣某連鎖餐廳嘅經理上川正子表示，包括佢嘅餐廳在內，並冇因為排放核處理水就減少海產採購量，亦都認為不必太在意中國嘅觀光客。佢話：大家接獲嚟自中國嘅騷擾電話嘅時候，大多數都表示應該尊重科學檢測嘅結果，並明確地咁樣對對方講，日本人唔接受呢一種無禮嘅行為。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稱，喺核處理水排海前嘅事務級別磋商中，中國堅持強硬嘅態度。中國駐日大使吳江浩喺外務省召見時都反駁咗日方應該先正視現實，反攻自省，立即停止排海。並稱中國駐日本使館亦都受到咗大量嚟自日方嘅電話騷擾，嚴重干擾使館運作。吳江浩呼籲日方依法處理保障中國駐日使館喺日本嘅機構、企業同埋中國遊客人身安全。喺福島縣餐廳擔任服務生嘅中國人葉小軍表示，在日本居住好耐的中國人看到吳江浩的講法都覺得好好笑，因為實際上這種狀況不可能會發生。他對美國之音說，很多已經改了日籍的中國人都想回去回國，想要回中國辦簽證的時候，大使館的電話是永遠都打不通的，所以就很奇怪了，日本人怎會能夠打通他的騷擾電話呢？這個是不可能的，他們中國大使館的電話永遠都打不通。這個我們叫做反咬一口，你說你受到騷擾，那我還說我受到騷擾呢？葉小軍說，日本人也不會對中國的官方或民眾辱罵或騷擾，只會透過政治管道表達意見，中國政府用這樣毫無證據的方式去響應，好像是小孩子打架一樣，只會令人更加反感。共同社8月31日報導，8月30日自民黨外交小組會議上，議員接連要求對華採取嚴厲的應對措施。日本國際教養大學中國研究助理教授陳友華認為，福島排放和處理水引起的紛爭可能會加速日中經濟脫歐。他指出，日本政府多年來一直都透過各種的方式鼓勵企業逐漸移出中國，減少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亦都持續強化與民主民友共同提升供應鏈的安全強度。陳友華說，本來日本社會對是不是同中經濟脫歐這個問題有些猶疑不定的，但從這次無差別的電話騷擾事件的反應來看，日本政府想要同中國經濟逐漸脫歐的大方向應該得到更加強大的民意支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商李孟居2019年入境中國被消失之後，因為間諜罪失去自由四年，在今年的9月2日終於返回台灣。他在抵達機場的時候很激動地兩度趴低親吻自由的土地。他說自己無端淪為中共眼中的間諜是一個警訊，因為自由好像空氣，窒息才會知道它是可貴。 他又呼吁全台湾人民珍惜民主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并且守护台湾这块土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现年51岁的李曼居2019年因公出差中国，从香港入境中国深圳时遭到海关逮捕，之后就被消失了。他因为台湾间谍的罪名遭到中国判刑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今年7月下旬附加刑期满，获准离开中国，但附带条件是只能够前往第三地，例如在日本，不能够马上返回台湾。在日本休息1个多月，李曼居决定返回台湾。他在9月2号飞抵台湾的时候，刻意戴着中华民国国旗图样的口罩出关，并情绪激动地屈膝跪吻自由的土地。多位李曼居朋友到松山机场接机，为他戴上迎宾的花圈，并大喊欢迎曼居回来台湾。李曼居在机场接受台湾传媒访问，再次回忆他被消失的经过。他说那个是一次临时的出差，目的是到深圳办公室取相机的样品，但在海关遇上严格的行李检查，海关人员因为一搭为罢工的台湾空服员打气写有爱、和平、包容、沟通的小卡及5张香港加油的小卡而震怒，将他带入去小黑屋里面盘查。李曼居头72日处于与外界隔绝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迫做了100多份的笔录。中国方面都搜查他的手机内容，找到近20年前学生时代的活动记录，然后通通都变成罪状，就是逻辑入罪的过程。他透露中国官方传媒央视播出他的认罪视频之前，反复录影了8、9次，讲到他们满意才可以。李曼居之后入监服刑1年10个月，期满之后仍然遭到限制出境2年，只能够无奈转往中国超过100个城市去游历，同中国人交流，减少孤独感。今年7月份加刑期满前2个礼拜，深圳国安局干员告知李曼居，怕他回去台湾之后成为传媒炒作的对象，影响台湾大选，逼得李曼居陨落先到日本避开敏感期，终于能够顺利离开中国。李曼居表示，他回顾自身的经历，认定自己是遭受中共人质外交迫害的替罪羔羊，因为当时中国曾经警告台湾政府不要干涉香港事务，亦都可能透过他的逮捕来到向反送中运动和境外势力立威。李曼居说，同在中国被消失的台湾学者施正平以及贝里斯公民李亨利都是人质外交的牺牲者。李曼居强调，中共今年7月实施反间谍法，根据此法的界定，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中共所谓的间谍。他希望透过自身的经历提醒台湾人小心进出中港澳激升的风险。李曼居说，这些事情我可以向各人同胞做一个借镜的，我想告诉大家，自由就好像空气一样，只有你在窒息的时候才会珍惜它。这个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行李的几张卡片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就这样就失去整整人生4年的自由，原本好好的工作都被迫中断，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他说，两岸交流和沟通虽然不可能中断，但每年进出中港澳的几10万台湾人一定要小心，手机一定要带已经清除资料的空机。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及反间谍法修订版于今年7月1日生效之后，美国政府已经将前赴中国旅游警示提高为第3级，呼吁美国人重新考虑是不是应该去前往，仅次于最高级的请勿前往禁令。美国建议公民审慎评估前往中国旅行的风险，包括中国当局任意执法、禁止出境和错误拘留的风险。李曼居离开机场之前表示，他接住下来最想做的事就是尽快回家抱抱妈咪，并重拾自己的生活和事业。 他亦都計劃接觸文創工作並推動民主人權外交，串聯有相同處境的人並為他們發聲。重獲自由的李曼居特別向中國政府喊話，他說愛、和平、包容、溝通才會有和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賢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第一艘新型的 054B 型導彈護衛艦日前落水，正式加入中國海軍快速擴張的陣營。它的反艦反潛這個海上作戰和保障能力預料都會比 054A 提升很多。分析人士說，中國海軍發展迅速是事實，但是還是不足以威脅到美國海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社交媒体自8月26号晚间起上传了大量关于上海沪东造船厂的第一艘 054B 型舰高挂彩旗并插满红色三角旗的图片，网民推测该舰即将落水。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教8月30一號回應傳媒詢問時，進一步側面咁證實咗 054B 落水嘅消息噶，表示中國海軍按照有關計劃發展主戰艦艇等裝備，係著眼國家安全需要同埋海軍建設發展全局作出嘅正常安排。054B 下水將會標誌住中國海軍嘅現代化又向前邁出咗一步。如果將2019年的中國海軍的主力戰艦和2009年去相比，就會發現中國海軍在這十年期間新建了兩艘的航空母艦，一艘055驅逐艦、11艘 052D 驅逐艦、48艘056護衛艦以及071船澳登陸艦，從一艘變成6艘的 054A 護衛艦，從4艘變成30艘等。艦艇的數量的增加無疑是中國海軍擴張的直接證據。另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中國海外基地數量增加，雖然目前中國僅是在東非吉布提擁有一處海外軍事基地，但美國研究機構 ADATA 的分析顯示，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赤道基內亞的巴塔和巴基斯坦的瓜達爾將會是中國未來兩到五年內最有可能建立海軍基地的三處地點。當然中國的基地是否真的具備基地功能，以及中國是否有需要去建立全球的海外基地，以至於中國艦艇數量之多是否能就反映它的海軍實力，都被打上一個問號。曾經擔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情報參謀次長室的霍文忠，現在是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在吉布提的基地嚴格來說根本就不是叫基地，只能夠說是一個港口的席位，可以停靠船隻而已。萬一軍艦故障了，連維修設備都沒有，更加不用說真正基地的周邊通常還會有機場情報監視系統等，吉布提的基地是港回來的。霍文忠說，
当然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索马利亚或者什么要撤侨的时候，那起步地可以在那边停停加加油加加水，或者万一有什么事先到那边。
他说当然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在索马里或者是要撤侨的时候，吉布提就可以在那里停一停了，加下油加下水，或者万一有什么事先到那边的站点。但是你話能唔能夠從嗰個基地去出發，形成實質嘅兵力嘅投射能力，有待商榷。外界估計新嘅 054B 型護衛艦嘅長度約147公尺，寬度18公尺，估計排水量約6000噸。054A 型嘅長度則為135公尺，排水量不足4000噸。美國軍事傳媒戰區報導 054B 喺船首安裝了32單元的垂直發射系統 VLS， 有人猜測可能還會有第二組的 VLS， 但大多數觀點都認為應該會配備反艦導彈傾斜發射器 ASHM。 戰區還說，一如預期 054B 將會配備船頭的聲納，並且在船尾配備可以變深度聲納 VDS 和 拖陣列星納 TAS 的配件，能夠執行多樣化的反潛作戰任務。中國軍事專家宋忠平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054B 比 054A 遲了將近20年才面世，在 054A 的基礎上升級改造，不斷更新各種武器、裝備和技術是很正常的事。他說 054B 在防空導彈系統、反艦導彈系統以及電子戰系統、雷達系統、動力系統都會有相應的調整，所以 054B 的綜合性能和整體作戰能力都會比 054A 大幅提升。宋忠平說，
因為它加裝的是直20，所以它的反潛能力將會有比較大的提升，再加之它的吨位比以前也大，所以它的续航时间，也就是在海上的作战能力、保障能力也都比以前有一个比较大。
宋忠平话：因为佢加装嘅系直20，所以佢嘅反潜能力将会有比较大嘅提升，再加之佢嘅吨位比以前亦都大，所以佢嘅续航时间，亦就系喺海上嘅作战能力、保障能力都比以前有一个比较大嘅提升。戰區認為，由於中國非常注重無人作戰平台的發展，所以 054B 型護衛艦除了可供直20起降之外，還可以運作具備垂直起降功能的 VTOL 無人機。台灣海軍退役上將黃徵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 054B 和其他艦船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它是中國第一艘真正採用解放軍海軍艦船動力與電氣工程專家馬偉明團隊所研發出來的中央直流綜合電力推動系統 IEP 的軍艦。黃徵輝用一個劃時代的突破來形容，中壓直流綜合電力推動系統為中國海軍的擴張提供重要基礎，它比英美船艦的中壓交流電具有更高的功率頻道，亦都為新式電能武器，例如是高能雷射或者是電磁炮等，提供重要的電力供應技術。分析人士說，一旦應用成功，將會大大推進中國未來船舶動力系統的進展，才可以做到快速接戰，亦都可以對敵方的攻艦飛彈或者彈道導彈的炮和攻擊型相當程度的反制。不過宋忠平對於 054B 是否採用 IEP 表示具體不詳。黃正輝說，英美在開發全電系統的過程中，有一些技術一直沒辦法克服的，以致英國45型艦自服役後大小問題不斷，時常返港維修，因而有碼頭王的封號。而美國第一艘採用 IEP 系統的朱亞特艦，原本預計建造32艘，但最後只建造了3艘的。這個固然與美國的戰略目標改變有關，但當中都不少是沒有辦法解決的技術困難。黃正輝表示，中國的 IEP 除了在 054B 上安裝之外，未來也會在076兩棲攻擊艦、055萬噸大驅以及其更新的 055A 上裝載。而且正因為全電推進技術的突破，所以中國的潛艦系統亦都開始使用無軸泵噴推進器，潛艦車葉會變得非常安靜，騰出的很多空間對潛艦而言更加是很珍貴。黃正輝說，
它完畢之後的第一個的好處，它是附帶的可以做雷射武器、電磁炮。
他說這樣東西 IEP 它完畢之後的第一個好處，就是它附帶的可以做雷射武器、電磁炮。由於雷射武器、電磁炮或者是電磁彈射的瞬間食電量極大，因此 IEP 是船上部署電能武器充分而且必要的條件。一旦中國成功研製出電磁炮，這樣對於一直極欲擴張的中國海軍而言，無疑是一個非弱式的成長。今年5月底，中國官媒央視說，中國的電磁炮試驗已經取得重大進展，能夠在100公里之外破壞80厘米厚的鋼板。今年8月，馬偉明團隊在電工技術科學報中發表一篇《電磁發射技術中的現狀與挑戰》的論文，被網民視為中國電磁炮發展進度的官宣。論文表示，海軍工程大學實現了 100kg 级一体化电池弹出口速度达到几百 ms 以上，目前正在发展中质量高马赫数电池线圈发射技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正在研发三马赫的电池线圈炮，初速为每秒1000米，是音速的3倍，比子弹飞行的速度更加快。王正辉表示，电磁炮有两个关键的障碍的，第一个就是电，另一个就是炮管在超高温下怎样极速冷冻，前者马伟明突破了，后者还未有，中国距离真正研发成功还有一段路要走。他继续说，
他们在做了一个是一发打得多准，你行家就要去问他一分钟能打几发，他能够连续打几分钟，他要满足后面的条件，
他
们
做
的
一个一发打得多准，你行家就要去问他一分钟能够打几多发，他能够连续打几分钟，他要满足后面的条件，他才是真正的成功。尽管中国海军近年来的发展突飞猛进，但是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霍文忠表示，虽然外界总是喜欢用中国的舰艇数量来衡量中国海军实力，但这个当中有盲点的，因为美国的一艘航空母舰也叫一艘，中共小小的巡洋舰也是一艘，但中国十条巡洋舰加起来的吨位还不及美国一艘航空母舰的一半。此外，美国海军部署在所有水面的舰艇和潜舰的飞弹数量有9000多枚，中国只有1000多枚，美国有800架舰载机，而中国海军的舰载机加起来都不到100架，如果单是看舰艇的数量，美国当然是输中国好多啦，但是以排水量携带的飞弹或者舰载机来看，中国海军怎样可能威胁到美军呢？霍文忠说，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国到现在才有2艘航空母舰，它的操作航空母舰的经验不到10年，美国海军则是经历了世界大战2次，并且完完整整地用航空母舰将日本打败，所以这个当中有很多要从硬体变成软体的形成过程，其实都需要时间，没那么快的，而且军事实力的演进都是动态，虽然中国在进步是没错，但是美国可能进步得更加快。美国海军几个月前与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签署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合约，负责替3艘朱亚特级匿踪驱逐舰安装海军版本的极音速导弹。此外，美国海军官员近日揭露，下一代舰载战机 FAXX 计划已经进入设计开发的阶段，同时公布了5间竞逐投标的厂商。军事科技的不断更新，势必再为海军添购新的利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收听美国之音，也是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题目是李强的更大难题。邓月文的第一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以下是文章的内容。李强接手中国总理半年时间，不过中国经济非但并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这个估计出乎他的预料，对他来讲怎样在年尾交出一份合格的成绩单是一个大的考验。疫情3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不只在于社会面，公众的行动受限和对未来前景的覆灭，亦在于是在经济面，经济的萧条会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以致动摇中共统治。党或者并不在乎人民对他的评价和所谓的人心向背，但是经济一旦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单只会直接减少公众收入，而且会造成国库空虚。党国这架庞大机器的运作，单单几千万甚至上亿规模的干部和行政管理队伍就需要庞大经费的支出，这个还未讲到那些宏大目标都需要钱作为支撑。在经济出现停摆的状态之下，要维持这支干部队伍和目标的实现，只能够是手刮民脂民膏，竭泽而渔。如果是这样，又担心引发民变，这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党将经济的不断增长当作是维系他统治的合法性。 不过目前这个时间仲不至于令到党国的国库空虚，民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事情呢暂时不会出现，不似仲有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打下的底子，存量仲在度。不过这个并不表明习近平和李强可以轻松克，不是一位经济好转的迹象仲未有明显的表现，而第二是对习李呢师徒两个人他们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年底不能够实现年初定下的 5% 增长目标，这一届政府的开门红就未有做到了。大众就有理由质疑习近平二十大组建的一个亲信权力班子，特别是挑选李强这个因为上海封城而被上海市民诟病的争议性人物做总理，理由在哪里呢？那两个人怎样向国人交代呢？中国人讲究开门红，土彩头，开局不好会落得一个心理阴影。疫情放开之后呢，消费和投资会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啱听过的是第一评论员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2019年，香港同中国当局采取一系列步骤，试图加紧中国对香港的控制。这些行动违反了规定香港维持高度自治的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对当局这些行动的回应，成千上万的人民挺身而出，参加了持续几个月的大规模抗议。但是在北京强行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抗议很快结束。国安法在2020年7月生效，将任何形式的公开表达异议都列为非法。从那阵时之后，在香港已经有260个人按照与国安有关的罪名而被逮捕，几十人逃往海外。然而北京的官员不满足于封杀香港的抗议，他们将目标对准在世界各地的批评人士，特别是那些倡导民主的侨民。7月初，香港警方对8名生活在海外但仍然继续倡导香港民主的活动人士发出逮捕令，并为缉拿每个人而悬赏近$130,000。他们是民主派议员罗冠聪、许志峰和郭荣亨、律师任建峰以及活动人士刘祖迪、袁公仪和蒙少达。八月期间，国安警察突击其中至少4位活动人士屋企的住宅，将10余名家庭成员带走问话，审讯了1名活动人士的前妻、儿子、女儿和儿媳，以及另一位活动人士的父母和2位兄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种因为个人行使自己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而蓄意对他进行恐吓和禁声行动，是对香港自由的进一步侵蚀。这个亦都是一种跨国镇压的形式，以恐吓和禁声海外的个人，迫使他们回国。他说，美国强烈谴责香港当局持续骚扰生活在海外的民主倡导人士在香港的家庭成员，他们成为针对目标仅仅是因为他们同亲人的关系。我们呼吁香港当局停止对民主活动人士家庭成员的所有骚扰，我们还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尊重香港人民受到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障的权利与自由。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